起了是这样就可以了。我再重申一遍，是以答疑为主，学习。
干扰你们的学习，
你们学习这个，你别说以这为主，我就是没有用我的名字来上你这儿来，咋能为主啊？我在这旁听旁听啊。你别那么说，别那么说，我就是往这旁听旁听。你们这学习的问题我不介入，学习上的问题我不管。要有别的啥问题，倒是可以说说。你也不为主，别这么说。其实我平常也来旁听，没有用我的名字，就用我的名字来旁听旁听，不是为主，不为主。你说我，
以前我们本来。也是本来商议的也是以答疑为主的，学习为辅的。好了，那现在到点了，那我们请那个请刘师兄上来带领大家学习。好，我先下去了。
师兄们在吗？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那个学习二组的这个学和之最初决定，学和之最初决定。上次说了这个学和以摄心为主，就是主要还是就是前面主要说的就是学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从什么地方下手，就是这些事儿。然后我把这个二组的文章来贴上来，贴上我们一块来学习。学和既以摄心为主，则舍自心之外，一切都属诸缘。就是学和最重要的是什么？学和最重要的无非就是摄心而已。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于心外，所以后面紧接着说舍自心之外，一切都是诸缘。不要说是一切法在自心之外啊，就是但凡我们所学的种种的这个经论呀、持名修法呀等等，这都是诸缘，这不是根本。根本你要知道，这些只是方法而已，就是这个研究经论啊，或者持名啊，或者修法，这些方法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让大家摄心，这是学佛的根本，并不是说是学佛是非要去求一个法，或者是研究一个经论。这是这个专门学教理，专门学这个专门研究佛教的人来这么做的，就是他们专门做这样的事。也有一部分人就说是把修法走入一个误区，非要有法可修，非要修一个法，修一个法认为这样才是一个学佛，其实已经把学佛最主要的目的或者是刚开始的目的忘了，就是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摄心，就是摄心，因为一切都不利于心外呀。我们所做的种种事情都不利于心外，我们乃至于我们所说的生死大业也不利于心外，既不利于心外，那一切从什么地方下手起修啊？无非就是从心地上下手起修，仅此而已。所以二祖在这地方就说是学佛既以摄心为主，则舍自心之外，一切都是诸缘。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是诸缘，乃至于我们修的这个六蕴宇宙呀，修的心中心也是诸缘。所以说是没有让你打一辈子坐，没有让你打一辈子坐，就是三五年，就是这个法呀，修三五年，这就是一个诸缘。这个三五年的这个契机之内呢，能让你有契入本来的一个契入本来的机会，仅此而已。你如果是一直抱着这个法呀，一直抱着这个法，又成了另外一种病，就是法执。就牢牢的执着一个有法可修，牢牢的执着于在一个这一个法上，执着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东西总是不肯舍掉。尤其是过了千座的人，大多数还有这样的毛病，就是说总是不肯把这个法舍下，或者是非要靠近一个学佛，就是说总是要往学佛的这个道道里面归，终归不肯把自己归到无始人里面。终归不肯把自己弃入到无始人里面，就是非要去做一个事儿，把自己当做一个学佛的人，非要找一个事干，把这个事儿呀就称之为学佛。其实这已经远离了你刚开始最初学佛的目的，就是学佛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就是求解脱，解脱以自在为主，就是为了这个。并不说是用一个法把你束缚住，如果说用一个法把你束缚住，那么又多了一层枷锁。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则舍自心之外，一切都是诸缘，一切都是诸缘。举凡研究经论、持名修法，非属正文，只是副业。哎，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副业，不是正文。就跟我们那个说这个坐上持咒、坐下观照的事一样，说多了之后就说是这个两小时呀，它就不是 不是正心，坐下观照才是正心。就说是因为你坐下使劲在那放野马，已经没有摄心了，已经没有摄心了，这时候才说你坐下观照是正心，坐下观照是正心。以前没有说没有发现这个坐下放野马的情况下的时候，从来没说过坐上不是正心，从来没说过这个。就说是这个地方呀，说正心说副业都是以摄心为主，都是以摄心为主，哪个主要以摄心，那就是正心。如果离开了这些啊，借用假借用其他的手段，那都是副业，都是副业。所以我们学佛拿这些研究经论呀，或者持名修法呀，这都是不务正业，不务正业。重要的正业就是摄心，就是摄心。所以尽是学佛者成就者，学佛者多成就者少，就是多是学佛的，多是学佛的，但是呢找一个无事人，也无事人就是成就的人。那个禅宗的那个黄檗禅师啊，还是谁啊，就是在这个丛林里面啊，遍看丛林啊，尽多是来求佛求祖，要来学佛学祖的人，但是呢要找一个无事人，找不着，找不着，没有一个无事人，没有一个无事人，就是大家都在这做学问，都在这做学问，或者是在这有法可修，有道可证，都是在这个思路里面，但是呢不愿意弃入这个无事人，绝学无畏贤道人的这个境地都很少，都很少。所以说成就者少，其所以不能成就的原因如下，就是二祖在这地方呀说我们光是在这学佛，但是呢成就的很少，就说是主要原因是什么，就在后面列了16条原因，就把这个刚开始发心学佛到后来整个修行路上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毛病呀，或者是大多数的这个病因呀，都涵盖了。嗯，老师这有个问题，这个2451什么歪歪，你叫什么名字呀，或者说你是什么地方的，你应该自己打上来，这样好老师好回答。
对，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什么歪歪，啥二四什么什么歪歪，不知道哪儿的。他这个有个啥看法呀，他好像是在六道里比高低。六道没有啥高低啊，六道是按善恶分的呀、啊。三善道三恶道是按善恶属分。善他有，他也有，你想天道是大善。这个修罗中间的人是小善。恶道那个地狱大恶，这个恶鬼中恶，那个畜生是小恶。就说的是这个善恶不分高低。再一个他还有个啥看法，按神通分高低，不是按啥神通分高低啊，啥神通啊，哎。六道没有高低，也不能以神通分高低。阿弥陀佛。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贴。就是二祖在这地方啊总结了16条原因，就把这个一切学佛过程中的，就是从刚开始啊一直到最后的这个弊病啊都指出来了，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学佛者多成就者少，就是什么原因都指出来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呀，带着求佛求法求僧，信属依赖，忘却自修自求自证。就是刚开始啊大家一上来都是从这个佛门里来求，不管是求财也好，求身体健康也好，求一切都是来求的，就是忘了呀，但应该向自己性海中去求。但是呢这就是不管是从刚开始学佛也好，到后面学到后面的一个程度呀，都有这种弊病。当时我们不是才那个有一个公案嘛，有一个公案就说这个不着佛求不着法求的这个，就说是当时的那个唐玄宗当时在政变的时候他逃出来了，就到这个黄檗禅师的那个寺庙里面啊出家为僧了。他应该是没有出家，就是做了个小沙弥。然后他有一天碰到这个黄檗禅师在这个礼佛，他就问这个黄檗禅师，不着佛求不着法求用理何为啊，就是不应该，既不应该求佛，也不应该求法，也不应该求僧，一切都不应该求。哎，他这个见解是对的。但是呢，他说用理何为，这个就错了。就是说，你既然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但是呢，这个礼拜长，这个礼拜的事是应该的，或者是礼拜就是这么去礼拜就可以了，并不是说礼拜了就求了个什么，并没有这种说法。 就是他在这地方认为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用力何为啊？就是连这礼拜也不需要了，礼拜也是多余的了，就是类似于落入一种断语，也就一切无求，一切无求，什么都不去做了，什么就不去做了，然后就说是落入这个境地，落入这个境地。这时候那个，这时候黄佛禅师就说是不着佛求，不着法求，常理如是是，就是尽管就这么理，理就是没有理，也没有求佛，也没有求法，也没有求僧，就是这么礼拜而已，这就是常理如是是。这个唐玄宗呀，唐玄宗就说是在这地方呀，就是还在这地方纠缠，还在这地方纠缠，大概意思就是是你这个礼拜啊太多余了，太多余了。然后这时候黄伯禅师就打他三掌，打他三掌，就说是打了一掌呀，这个唐玄宗说你这么打人呀太粗了，你这个是个粗心沙门，粗心沙门，你不讲究，你这人不讲究。然后这时候这个黄伯禅师也没有说啥，也没有说什么，就还是接着又打了他两掌。后来他就当皇帝了，他回去又当皇帝了，当皇帝的时候他就分这个黄伯禅师叫这个粗心禅师。粗心禅师就是他当时打人啊，这个太粗鲁了，这个太粗鲁了。当时那个唐玄宗底下，当时那个黄伯禅师有个弟子叫裴修，应该是他底下当宰相的，当宰相的裴修是这个黄伯禅师的弟子呀。然后就给这个皇帝建议，就是当时他那个三掌啊是代计，代计就是前后计带，把你的这个妄想打断，把你的这个妄想打断，起这个作用，并不是说是要打你，并不是说是要打你。这时候人家皇帝就把这个改成代计禅师，就本来要是分一个封号呀、啊，封号叫这个粗心禅师呀、啊，就是这时候这个裴修一说，哎，他就封了个代计禅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家那个皇帝也知道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就是这个见解上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作略上不能落入断灭，这个作略上不能落入断灭。所以阿祖在这地方就说是我们刚开始都是在求佛、求法、求僧。这些呢都是把自己的生死大事依赖于佛法僧，依赖于别人，或者说依赖于别的东西，就是不知道这个生死的来源是什么呀。生死的来源于自己，是自己妄造诸业才能妄受生死，并不是说是祝佛，或者说是并不是有别的一个外境加庇于你，是你造了种种业，并不是如此。你所改得的所有的果报都是自作自受。那你现在求解脱的时候，怎么能还是向外持求呢？就是怎么能还是依赖于他缘呢？只能说是求于自己，只能说是求于自己。所以这地方二字就紧接着说，忘却自求，自修自证，就是把这个解脱的大事啊，都推到别人身上去了，推到别人身上去了，推到佛法僧身上去了，推到佛祖这地方了，推到师父这地方去了，就是不再向自己这个心田下手，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弊病。但是这个地方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如果真的把自己的一切东西都不求，不向自己求，就把自己舍身为地，把这个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抛掉，就只求于佛法，就只求于佛，就只求于法，或者就只求于师，就只求于这个善知识，把自己的一切都打失掉，这也是很好，这是另一种路子。比如说这个念佛法门，你向自己求什么呀？你就不应该向自己求，就是你应该把自己打掉，没有你自己，只有这个佛号，这样才能往生西方有望，就是这个地方呀，说这个求与佛法，或者是说自求自修自证。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多数都是带着自己的见解，在这求于佛、求于法、求于僧，有所求的时候，才能说在这地方说，你不能这样，不能依赖于佛法僧，不能依赖这个，不能忘却自求自修自证，因为放不下自己，既然放不下自己，那你就自求自修自证，就是自求自行。自求自修自证，如果能彻底放下自己，那就是求佛求法求僧，那你就把你的这个身家性命都委托于佛法僧得了，就是用这种方法也能解脱，但是这样很少呀，就是我们在修法过程中都是有自己的见解，老是拿着自己的见解套在一切法的这种方法上来修，或者乃至就是我们修心中心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老人的仪轨写的多简单呀，就那一些事，就是做上做下所有的事都说完了， 就那一个里面该注意的都注意到了，再没有多余的事了。但是呢，我们在三四年之中，就是在这个大千座之中呀，仍然会找出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找的好一点的吧，就觉得自己跨过了这个障碍，觉得自己有多能，或者是自己终于克服了困难。其实这个困难不也是自找的吗？找的就是如果是再差一点呢，就是找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把自己挡住了，千座之内就这么断坐了，就这么断坐了。就是在这学佛的过程中呀，终归不肯放下自己的见解。终归不肯放下自己的见解，总有自己的见解来支配，就是柴火的这种具体的虚化里面。其实这时候正应该是放掉自己的见解，把自己的所有的见解通通放掉。就是老人的仪轨里面，老人的这个仪轨啊，或者是修法的仪轨里面，修任何法都是一样。他那个仪轨里面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如果是真是去修这个法，那就完全挨着这个仪轨来，再不妄加自己的任何一知一点一点的见解。一直一点一点，这样才能与法相应，这样才能与法相应。就是这一个是容易相应契入，另一个呢，这样也容易打开门来，也容易打开门来。就是这是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就是说见解。这个见解呢，不要有自己的见解，以祖师的见解为准，以佛祖诸佛的这个经论为准，以经论为主，就是以我们以三代祖师的见解为准，不以自己的见解为准。我们自己有什么见解？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见解，只能说是让自己的见解越来越靠近，或者是把自己的见解越来扔掉的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就是。但凡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见解，完全契入老人祖师的见解，这样才是所谓的自求，这样才是所谓的自求。就是这是修法过程中，一个是修法，一个是见解。修法方面呢，就是舍掉自己的所加的一切东西，就是仪轨里面说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再没有多余的东西，所有多余的东西都是妄想执着，都是妄想执着。这是修法。另一个就是见解，从见解方面来说，就是更应该打掉自己的见解，以三代祖师开示为准。以三代祖师开示为准，就是多学习老人的这个见解，就是自己的见解越差呀、啊，越差，就是你慢慢越扔得越干净，才能和这个老人的见解去相应，才能就说是熏染吧，这就算是一个熏染。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性属依赖，求佛求法求僧都属于依赖，不能依赖于这些，而应该是自求自修自证。什么是自求呀？就是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这就是自求，这就是自求。那如何是自修呀？那个有一个九分道浅禅师，九分道浅禅师他们当时他的师父有说过一个，就是说是说这个给他们师兄弟说呀，开示啊，就说是你们应该如何修法啊，就说是修去先去冷静静的去，枯木寒岩去，古庙香炉去，最后一句就说的特别重要，你如果是这些都做不到呀，就是真的让你死心塌地，你这个心都死不透啊，死不透怎么办呢？死不透，那你就去一条白链去，一条白链去，就死不透啊，你就算了，这一生就再不要修法了，你去就说的很狠呀，你就去死吧。去死吧，去死，下一生出来了再修法得了，就是这是自修，就是修去先去冷静静的去，枯木寒岩去，不要相处去，这时候把所有依赖的东西通通都修卸掉，这就是所谓的自修。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方法，一丝一毫的之间都修卸掉，这就是所谓的自修。那什么是自证呢？自证的这个地方就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片天真，本自圆成。这个地方有什么可证的呢？也没有什么可证的。市民自证。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说是学佛之多，成就者少，就是忘却自修自自修自自求自修自证，忘却自修自证，自求自证。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向外持求，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由于这个向外持求，向他祈求，然后就后面的一大堆问题就出来了。二个就是依赖于他呀，既然依赖于他，故必求最高无上之法，于是以其速成而不知实物。就是既然已经把这个自己的求解脱的这个门路呀，依赖于别的这些师父呀，或者别的这些法上了。 那么就开始检责分别了，就开始要找了，是不是必求最高的法律师？那既然依赖于他，我要把自己交给谁呢？这时候就开始抉择了，哪个法是最高，哪个法是最好的无上的法。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藏密里面就说大圆满或者大手印，说我们的这个海地就说是禅宗，这就说是这些都是最高的法。但是呢，你在这里面还要求一个最高，就是这个禅宗和这个藏密的这个大圆满，你再去比较一下哪个是最高。就是你如果非要依赖于一个法，那你这里面必须要得出一个最高来，你才愿意去依赖于它。你如果觉得这个都不是最高，那你老是向外向把自己依赖于别人，那你都依赖不到最高的地方，那你依赖什么呀？就是自己心里面也不稳当。所以这就是由于这个依赖于他人、依赖于他应而升起的这种妄想分别心。其实法无高下，对机为贵。哪有高下之法、高低之法？没有高低之法，都是对机则上。这个法对你的机，那它就是最高的法，当时佛给这个有一个很愚笨的人，叫周盘离陀还是什么，就是这个教一个偈子呀，教两句，就是比如说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教个因缘所生法，说因缘所生法，再教我说即是空的时候呀，就把因缘所生法这前面的偈子就已经忘掉了，就是太笨了，没有办法，怎么办？佛就教给他两个字，就扫帚，教给他两个字，扫帚。哎，这个周盘离陀就靠念扫帚这个方法，就这一个方法成就这个证得果位。你说这个念扫帚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呀？这是无上之法吗？还是什么法呀？就是这地方你给我分出来个高低贵贱，就是这地方你能觉得出来这个法是什么法？是究竟法，还是方便法，还是什么圆顿教，还是什么别的法吗？就是你在这地方抉择不出来，他就是对他的机，所以说是根本没有一个说是最上乘的法，哪有最上乘的法？没有最上乘的法，就是只有对机的他才是最好的法。对机的它还是最好的吧。这就是对我们修行人，对我们个人来说，不要在这地方追求一个那个最高的名头。我们那个说大圆满的时候，就把大圆满说的特别好。这个当时有一个这个，他们这个是一个叫红教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祖师，很有名的一个祖师。是个近代的，就他们去开法会，大家都在上面，都在下面听讲。然后这个法师呢，这个法师就只是在讲这个所谓的前行加行里面的内容，就说的是这个，比如说人生无常呀，说这个轮回过坏啊，说这一类的东西。然后说发菩提心啊，就是说这看似好像很简单的东西，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弟子呀，就特别不耐烦了，他听到最后说，哎，你怎么只讲这些不讲大圆满的东西啊？然后这个法师就反问了一句，大圆满的东西离开了这个吗？或者大圆满的东西比这个更高吗？就是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大圆满的这地方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和他所说的这些法呀都没有什么差别，对机为上。你如果不对机啊，就说是给你求出一个最高最高的法，对你也没有任何用。就是这地方就说是不如依赖于他，非要在这里面求个高低贵贱，那是自己妄想分别。所以说是故必求最高之法于师。不光是法上如此呀，抉择师父的时候，哪个师父最有名，或者哪一个师父这个神通最大，成就最大，就要追求这样的师父。当时禅宗，我们的那个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就举了好像有几个公案，有一个就是派师的那个公案，有一个派师的就是他当时是在别的那个法师那底下开悟的，就是别的法师当时应该给他说了好多，就说是这个从他刚开始修行啊，一直到最后悟道，就自始至终都在给他这个说法，哎。 结果呢他最后悟到了，他就去到别的那个有名的师傅那地方，继承了别的师傅的那个法脉。然后出事的时候，古人这个出事烧香，你要开堂说法，你要烧香，然后别人就问你这三炷香为什么为谁人而烧？第一炷香就说是这个为第一炷香呀、啊，一般这个我们的这个语录里面，公案里面语录里面记载就是第一炷香为这个皇帝而烧。第一炷香为什么为皇帝而烧？就是希望这个国泰民安。第二炷香呢，就为第二炷香就是为这个。大臣们，这些王公大臣们而烧，为什么？他们让他们来护持佛法。第三炷香就说是自己的师父，为自己的师父而烧。但是这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他说别人你出事这个上堂出事说法的时候是为什么人烧香呀？就是你继承了谁人的法脉？这时候他就说我继承的是谁谁谁，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人。但是呢，他是从别人那地方开悟的。后来这别的这个禅师就一听这样就骂他，就是别人为你这个为你是道尽使要，就是为了你啊，就把一切都搜尽该肠都给你说过了，但是你这时候却为别人是这个拈香，为别人烧香，简直是忘恩负义，简直是忘恩负义。这么一说呀，他就这个胸口疼，就是这个中间起了个窟窿，最后用这个乳香呀、啊、做了一个饼，然后塞到里面，但是塞到里面呢，最后也没有治好，他就这么死了，被人骂死了，就是他这种做法不地道，就是不厚道，就是是这地方就说是抉择师傅的时候，老是抉择那个最高的，就说是要么就是最有名的，要么就是能力最大的，这就说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依赖于他人，这就是修行中的弊病，以及速成，希望这样可以达到迅速的成就。其实人家境界再高，就说是人家成就再高和你有什么关系，或者是人家正量再高和你有什么关系，就是诸佛出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如果诸佛出世可以让众生解脱，那众生早解脱了，就是更何况把自己这个依赖于这些师父呀，就是没必要，就是这个地方呀，只有自肯使的，就是在这个求解脱了生死的路上，只有自己，再没有别人，别人一切都是助缘。六祖大师说，就说是你们的这个菩提佛性啊，是你们的种子。我现在这地方在这上堂说法，给你们说这些种种呀，这都是助缘而已，就说是这个打开门来见性，这个了生死的这一刹那，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不是别人的事，不是从别人那里得来，就是我现在在给你上堂说法，所说的这些东西能解你的疑惑，这仅仅是个助缘而已，最根本的那个地方在你那，所以说是千声不揣，揣不下来，或者是揣不了，并不是揣不了，就是在你那儿，所以我揣不了，这就是古人说这个身前一句千声莫揣。面前一死亘古无间，就在你面门前呢，亘古无间，不曾动摇，不曾变异。但是呢，这个呀，不是千圣所传下来的，是你本自具足的，所有的这些善知识都是助缘而已，所以这地方呀，就是诸佛出世，与自己解脱也没有多少棒，就是和自己解脱都没有多少相干。那诸佛是诸佛的正量，和你没有相干。所以这地方就说是不依赖于他，也不依赖于师，不依赖于法，也不依赖于师。那个黄不禅师还是那个黄不禅，好像就是黄不禅师说吧，就说是见于师其简师败德，就是你这个见解啊和老师的一样的见解，哎，那你就是损师父的威德了，那你就是损师父的恩德了，因为你没学好，你把师父的威德恩德减了，为什么呀？就是你学来学去就学的师父那个样子呀，你不能，你还要超过师父，你不能再用师父的那个手段，你要有自己的手段，你不能一直像那个邯郸学步一样，一直学着师父，你不能这样，就是不能走师父的那个路，师父那是人家的路，就是这时候你要从你自己这地方透出来而已，你要有自己的手段。 这就和紧接着他就说是见过于师方开传授，就是真正见解过于师父，作略过于师父，这样的人才可以传授，这样的人才能把法脉传下去，弘扬光大，就是这样才能把法脉兴盛起来。如果仅仅是这个大家都学着师父的样子，那就是丧我儿孙，丧我儿孙。所以古人说，就是你不是要，你不会是要这个是继承这个百丈禅师的法脉吗？他就问，哦，你不是要继承，你是不是要继承这个马大师的这个法脉啊？然后他说我不继承。他说你为什么不继承啊？就说我要继承马大师的这个法脉，那就是丧我儿孙。我要和他一样啊，那就是我底下就是全是这个就是出不来人。这就说是也是如此，就在禅宗里面讲的时候也是如此，就不依赖于他，就是他是个助缘，他是个助缘。所以更何况这地方以积速成呀，欲速则不达，而不知时务也，而不知时务。其实这地方啊，已经错过了，就耽误了自己。光在这些辨别哪个法师高的，哪个法师，哪个师傅是质量是透的，在这地方就耽误了好长时间。这就是第二个弊病，第二个弊病。就第一个是只是忘却了自修自证，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依赖于他，所以就要分辨出一个最高之法与师，这呢是耽误了自己。老师，这个徐超，山东徐超还有一个问题。
山东徐超这个问题啊，他说的是修行中心法坐下，这个问题是谁都知道的。我不在这告诉别的人，告诉我听听好吧。我认为这是谁都知道的。
心中心法不是上座持咒下座观照吗？你怎么会说是？
对呀，谁都知道的。应该是谁都知道，对，是的。谁都知道，并不是说如果是好像不知道是正常的，那当然要应该说了，这咋会不知道呢？我都觉得不可能，活着我这个说法不对，你可以说你这个说法不对啊，你还没灌顶啊，我说呢，嘿嘿，啊，对，坐下观照，没有说坐下持咒。啊，阿弥陀佛啊，这回事。
山东有老师，你在山东哪呀？山东徐超，就是青岛呀，青岛有王忠老师，还有这个毕淑云老师，他们都可以灌顶。如果你需要，你就去联系他们。这个在那个印行精舍的那个群里面，他们都在那个群里面，你可以艾特他，联系他。你就说是，你如果说是暂时想修心中心，但是呢又没有怪顶，也可以先修这个六字明，就是心中心所传的六字明，打莲花印，每坐不少于这个半个小时，也是只是坐上持咒。至于说坐下呢，坐下这个地方没有说观照，就是在说这个六字明的时候，好像坐下没有说观照的事，就说是坐下可以持六字明，你不妨试一下，
对，你这资料都看过了，资料看过应该知道坐下观照啊，资料有啊。
可以就近联系，就这个资料里面有好多也说到了，就是你没有修，你不知道就算了，想修就去求就可以了。这个许建新是什么？心经绝印里面的无所住处涅槃，应该就是金刚经里面的无余涅槃。我不是老师，我们以齐老师为师。这两个你说的这个无所住处涅槃和这个无余涅槃，这个你就查词典就行了。它有各自的解释，无余涅槃、有余涅槃、无所住处涅槃。我记得老人在这个心经绝印还是哪个里面呀，就是专门把这几个涅槃都有相应的解释，你不妨找找。在这地方我不以为，我没有自己要以为的。金刚经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辈，我皆令入无余涅槃灭度之。令入无余涅槃灭度之，无余涅槃连幻化成你们所有的眷属，所作以拜不受后有，无所住处涅槃才是究竟涅槃，不住生死，以一切不住而究竟。 就是你引用了《金刚经》这两个地方和《心经觉应》里面这两个地方说到这个，说到这个无所住处涅槃和无欲涅槃，然后你觉得它是同一回事？你觉得它是同一回事，那就是同一回事，那就是同一回事。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徐建新。上座是睁眼还是闭眼？没有说睁眼还是闭眼的事儿。座上这个无是谁啊？就是你如果是心中心，心中心的座呀，就是没有说睁眼闭眼的事，只说持咒，哪有睁眼闭眼的事啊？如果有说睁眼闭眼的事，那仪轨里面就写了，就是让你睁眼还是闭眼。如果仪轨里的没有，那你就打妄想，那你就打妄想，只管持咒就好，只管持咒就好了。这个观照三部曲啊，对这个许超用不上，许超用不上，对他用不上，对他用不上。这个吴，这个山东吴，这个你要是问老师的话，请你在前面打上齐老师，这样老师好方便回答，方便回答。我们接着往下贴吧，往下学习。三者以求最高无上故，随身种种分别，就是因为要求这个最高无上的这个法呀，所以才在这地方分别啊，分别这个净土中的高低啊，分别这个禅宗的高低啊，分别密宗的高低啊，都是这样，这就是起了门户之见啊，这就是起了门户之见。即此一世，可空耗时光，匆匆老去，一事无成。就是在这个分别门户之见之中呀，都能把这个一大半时间都耗过去。就是一会研究研究密宗，一会研究研究禅宗，一会研究研究这个净土宗，就是总在这地方研究，始终不肯实修，就是总在这研究哪个宗是哪回事啊，哪个宗是哪回事啊，但是呢，总是不肯尝一尝这里面的味道，不肯尝一尝这里面的滋味，就说是这种是耽误时间。就是各门呀，有各门的方便，也有自己的宗见，也有自己的宗见，也有自己的方便。你不能用这一个宗的这个宗见，或者说是方便来反驳，或者是排斥别的宗的宗见。你没办法做比较，没办法做比较。你就你弃入这个宗，你就去拿这个宗的宗见去修就可以了。在这地方去用这种方法来求解脱就可以了，并不是说是让你拿着这个人家的见解和别的宗派的见解要比一个高低，要比一个高低。比如说我们的心中心的宗见，比如说是这个唯佛心中心，愚不能及，只有心中心，别的都比不了，比不了什么呀？就是对这妄想执着这个市场，对这个对自己下手的这个市场，对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开刀的这个市场，别的法都比不了。这是我们的宗见。但是呢，你到禅宗里面去，到禅宗里面去，禅宗也有自己的宗见，也有自己的宗见。就是你在这地方，比如说人家说念佛一代，念佛一句，挑水三代，要把这个禅堂洗干净。你如果念一句佛，在这个地方呀，就是说是满面才黄。道个佛字，满面才黄，说个道子，这个满脸羞愧，就这种说法。那你怎么还说个唯佛心中心，愚不能及啊？就是这两个是没办法对比的。所以说各个门户都有自己的见解，各个宗派都有自己的见解，你不能拿这个彼此的见解互相起争执。就是你在这里面分别啊，就是空过一生。所以这地方就是即此一世可以空耗时光，匆匆老去，一事无成。原因就是什么呀？原因在这地方要对比求个最高的法。就是忘了呀，都忘了呀，这些法是为了干什么呀？所有的法都是为了让你摄心而已，都是为了让你从心地上下手做功夫，不是让你求的一个最高的法去炫耀，不是这回事。四者以空耗时光，久无消息，虽有疑人谤法，或尽退转不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呀，选择了一个法门，但是呢，还是有这种门户之见，就说是认为这个法门，比如说是在这受了心中心的灌顶，也在这修着心中心，但是呢，认为心中心还不完善， 还不完善，或者是还不够尽美，然后又觉得这个别的法门可能有更高的成就，更高的成就，在这地方呀，就说是不能一门深入，不能一门深入，不能一门深入，这就是空耗时光，久无消息。当然也不能，也会久无消息，就是既然不能一门深入，那自然久无消息。就你在这个地方呀，没有说是在这个地方下苦功，没有说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就是这三四年期间，其他什么都放下，什么都不用，什么法门都不用管，或者是以前做过的种种的这个。功课呀，或者种种的，都应该放下。只有一个心中心，只有一个心中心。这时候抱定的时候，才有可能和消息，才有可能有容易有消息。你一边打着心中心，一边下来也忘了关照，而是自己流于就说是跟着跑道场呀，或者就说是做别的这个法事呀，甚至做别的功课呀，就是不说是相违背吧，没有说是相违背的一回事。就是这样，你怎么能有消息呢？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呢？你就是无非就是觉得这个心中心还差一点嘛，无非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啊，就是久无消息，这样更容易久无消息。就是这种人还挺多，这种人还挺多。这自己既久无消息，虽有疑人谤法，不光已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没有正道，怀疑自己没有正道，更怀疑什么呀？怀疑这个老师传的不对，说的不对，这是这样。还有呢，更过分的就是诽谤佛法，诽谤这个心中心法。什么心中心法？就认为这个我都修了这么长时间，三四年时间都没管用，都没管用，都也没有任何消息，这是不是法不行？这是不是法不行？就是你都忘了你这三四年时间是怎么过的？你肯定不是一门深入这样过来的，不是这么过来的。就是若是真是一门深入过来，怎么会没有消息？怎么会没有消息？就是踏踏实实做百座一二百座，那也应该有消息，那也应该有消息。就是不在于法，在于你人，在于人。所以如果是这样呢，那就是空耗时光，祸尽退而不休。这样呢，一来二去，那就退而不休了，退而不休了。就认为人也不对，法也不对，总不对你的机，总不对你的机。这时候退而不休，岂不是可惜？岂不可惜？就是这种人呀，这种人也挺多，这种人也挺多。就是一个是不重法，不重法，就是你不认为这个法有多了不起，或者不认为这个法能解决你的生死大事，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也没觉得生死是多了不起的事，他没想着求解脱，没想着了生死，这是一个。另一个，即使稍微有一点求解脱了生死的心，但是呢又觉得这个法也一般，这个法也一般，就是比不上别的法，比不上别的法。这就很容易导致这个久无消息，退而不休，久无消息。这就是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第四个原因。无者终日物外，终日物外就是向外持求，向外持求，老是在外面跑，老是在外面跑，不知痛切，或抽空在佛堂打一修一座，一抱石海，终不得意，终不得意，或当作消遣之事，无关痛痒，毕竟毫不相干，毕竟毫不相干。终日物外，就是整天在忙着外面的事儿，忙着这些忙于生计啊，或者这些忙于生计啊，或者这些，就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不在这个不在修法上下功夫，所以这时候不知痛切，不知痛切就是苦去正浓，不知道这一切向外这些物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名利啊，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是苦，通通都是苦，就是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所以说不知痛切，因为不知苦，所以不知痛切啊，认为这些事情还是美好的呢。美好的呢，就是还在这个生死大梦中，生死大梦，偶尔觉得这个名利也不过是如此，过眼云烟，突然间想起来了，抽空在佛堂打打一坐，这顶什么用呀？这不顶用，所以这地方就是，抽空在佛堂一修，一抱石海，几天三天打完两天晒雨，哪能有收获？不会有收获，终不得意。真不得已，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当做消遣之事，什么都尝过来了，就是这些世间的事情呢，都是也尝试过，这个出世间的事情还没尝试过呢，修法的事还没尝试过呢，就是有向道之心，或者是有向佛之心，哪把这个当做一个消遣，把这个当做一个精神的慰藉，慰藉还好一点，这个消遣这种 这种态度太差了，太大了，太差了，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乐事，把它当做一个乐事，好像就是在那埋一样，在那埋一样，就是不重视，既不重视你来修这个东西干什么呀？所以对于这种人啊，就是这种人就没办法，没必要给他说任何东西，就是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就说是。这种，所以就说是这呀，就是当做消遣，这是无关痛痒，毕竟毫不相干，就是没把生死当一回事，没把修法当一回事，他都不当回事，我们把他能当回事呀、啊？我们也无可奈何，所以说毕竟毫不相干，就是完全不像一个信佛的，不是一个信佛的，这就是当做消遣之事。六者与一切行事坐卧人事往来之地种种习气发现，是一任其流浪，绝不回顾自心，顾不得受用。这就说到是修行中的问题了，就是在这个修行过程中呀，大多数时间就是坐上两个小时，哎，好了，坐来了，坐下了，放野马，就说的这种情况。与一切行事坐卧人事往来之地种种习气发现，是一任流浪，这一任流浪就是放野马。这时候呢，才说到要关照，才说到关照是真行，才说到所谓的坐下关照。如果没有一任起流浪，没有这个种种习气来，没有发觉的这种情况，那咋会说到这个关照啊？关照不又成一个枷锁了，又立了一个事儿让你要去干。关照不是这样，就是这时候一任起流浪了，你发现不要让自己流浪，这就是关照。所以这是在修行过程中的问题。修行过程中的问题就是不能在这地方放任自流，仅仅依靠那两三个小时，那也不顶用，还应该在人事上历练。在人事上历练的时候，就是这种发觉习气，就是这样觉察，就是发现流浪了，或者发现跟着往前跑了，接待他就是关照。这就是我们心中心所说的坐下关照，并不是说是有一个事让你去关照，而是说是你这时候发现了，发现毛病了，发现随方向宝的习气了，这时候不随这个东西跑，和他逆着走，把这个所谓的逆着走叫做关照。这就说是等你发现了，就是在你打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有用，你不打坐说关照，那咋给你说到关照啊？说都说不到，就是这是一种实行，这是一种操作，就是不管把它叫做什么也好吧，就是他就让你去这么做。你做不了那是做不了一回事，但是你不做那就是另一回事，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让你去做，并不说是我们去学一种理论，学一种关照的理论啊，或者是学一个这个别的理论，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前面那个蔡师兄发的那个老师的关照三部曲，也不是要那样建立一个理论，没有那样建立一个理论，就是看你到什么程度，就看你在修行过程中遇到什么地方，你是在是发现方面了呀，还是能够凛然一觉了呀，还是能够到本来是否关什么照了呀？就你到什么地方，你去怎么做，你去那么去做就行了。你如果发现了妄念，那你就不要随这些妄念跑。就这就是关照。你如果能做到凛然一觉，那就时时刻刻凛然一觉，这就好了，这就让自信现前就好了。就这么去做。如果有些人呢，也并不是如此，他就是说是一说什么关照呀，关照也是多余。但是呢，不光关照多余，流浪也是多余。但是这也能弃入最后一种，就是这三种呀，都不是理论，都是实行，就是哪一种实行都可以，看你是什么样，看你在什么阶段，就是这是应病于药，这是对于个人的修法才要去做的事，而不是说去研究他那个关照的理论，关照没有理论可讲。就是在这地方啊，不能一任起流浪，绝不回顾自心，顾不得受用。就是这地方，就说是多数修行的人都是这样，多数都是修行，就是我们修行中心的时候，中间也是这样，就有时候呀、啊，一任流浪，但是时间久了呢，就是随着打坐的利用充足，也自然而然的能够接到妄想，或者不随妄想跑，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刚开始一二百坐的时候，大多数不说关照，就是你那个力量太小了，你那个力量呀、啊，连妄念都发现不了，说什么关照呀？ 这时候给你说关照，关照又成一个心病，又成一个枷锁，又成一个枷锁。就是啥时候你发现，哎，这个妄想怎么这么多呀？或者是这个妄想我怎么都怎么拿他没办法呀？这时候给你说，你接待他，接待他。哎，这时候我说这个关照有用。你都没发现的时候，这时候就没必要说，没必要说。就是说绝不回顾自心者不得受用，你这一直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不回顾自心，这就根本不没办法受用，没办法受用。那真没有流浪道好，否则跑了也不知道。那就是说呀，那就是说是不怕这个念头起，就怕觉迟啊，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啊，就是你不怕这个妄念起来，妄念颠倒，就怕你自己觉察的太晚了。觉察，但是呢，就算你觉察的太晚了，也总比不觉好，总比不觉好。就说是你刚开始肯定会崴，肯定会崴，有崴到这个到妄念一起就能发觉的这个地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者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到这个地步，还是要经过磨练或者多加打坐才有可能。对的，二祖在那个。二祖在《乙亥演讲录》还是哪个里面就是说到这个觉的过程，就是刚开始由不觉到这个觉起来比较迟，然后到这个妄念起就能觉，然后再到就是随起随觉，然后再到这个只有觉，然后再到这个只有寂照，只有寂没有照，然后就这个过程啊，有一个专门的论述，就二祖在那地方说的很详细。就这地方不用害怕，怕啥呀？就是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发现了，就是流浪他跑了很长一段时间，你已经发现了，这不就可以了吗？又不说是一直没发现，那才叫惨呢。不是这个意思，谢金霞，不是说认真看书的时间长，流浪的时间就少了，没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让你用这个认真看书这个事儿，让用这个事儿来代替流浪那个事儿，代替流浪那个事儿，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啥时候发现了，你就去接待他，认真看书的时候，你就去认真看书，啥时候不认真看书的时候，发现又流浪了，那就去接待。这是两回事，不往一块掺和。云门嘛，那就是云门禅师，云门禅师就说是一句中续句三句啊，一句中续句三句。第一句是什么呀？结在众流。第二句随波逐浪。第三句第二句涵盖乾空。第三句随波逐浪，这就是云门宗的特点，云门宗的宗风。云门宗其实这个云门三句啊，不是云门说的，有人就考据这个云门三句啊，其实是云门之后，他有一个云门宗的禅师，也叫云门什么，然后他是云门宗底下出来的一个门人，他把这个云门的这个特点就总结了这三句话，就是第一句就是结在众流，第二句就是这个涵盖乾空，第三句就是随波逐浪，就是这是后人的一个总结，不是云门禅师当时说的。我记得在云门的语录里面，或者是在描述云门的这个里面，好像很少有提到这个，就后面的人才会说到云门禅师里面的一句中去涵盖三句，如何是一句怎么，那后人才会提到，后人才，我记得当时是那个云门禅师的语录里面是没有这些的。这就是第六个原因，这就是大多数人就是真正到后面啊，真心他脚踏实地的去修的时候，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随波逐浪呀。随波逐浪是啥意思？随波逐浪就是你照着平行这会打出这个意思来了，就是刚才那个蔡小鹏呀，他刚把随波逐浪一说，然后你就跟着要问出这个话来了，这就是随波逐浪，就是众生要什么要问什么呀，我就给他回答什么，这就是文绉绉的意思。就是入泥入水，禅师家就是入泥入水啊， 就是众生在这地方有这样的见解，那我就给你用这样的见解来回答。你如果在这地方求这个要我给你说教，那我就给你用教来说。你如果在这地方要让我给你说禅，那我就给你说禅。你如果这地方要让我给你立举公案，那我就给你立举公案。这就是随波逐浪，这就是随波逐浪。但是劫道众呢，就是你要问这个问教呀，我就给你说禅；要问禅呀，我就给你说教。这就是劫道众流，杂六还在前空呀，还在前空就是这。你不管问什么呀，我都不跟你说，我都不跟你说。不是海盖相投，不是海盖相投。不是海盖相投，海盖相投是说的是问话和回答，问话和回答这个两个说的很默契，这叫海盖相投。嗯，他说的那个是不是不是不是。随波逐浪有没有贼如坤似的任他去，任他去的意思。嗯，随波逐浪在云蒙的那个一句里面，海盖三句的那个里面没有随他去的意思，没有随他去的意思，就说是随波逐浪，就是大家要做什么事，那我就跟着做什么事儿。大家需要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这就是随着这个随着众生投出头末，这就是随波逐浪，这就是随波逐浪。没有任他去，如果任他去啊，那就是不理睬，那就是不理睬，不是一回事。那连劫道众流都不是，劫道众流都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第七个原因呢，就是胎取法以多为甚，不能一门深入，就是是对法呀太执着了，不光执着，而且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要，就是这个一边在修着行深心法，一边在修着圆大圆满，或者是磕着长头，还在这猜着话头，还在这念着阿弥陀佛的名号，这就是胎取法以多为甚，认为这些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法都在这修，都在这做。能有很多的功德福德，无非就是这样，无非就是这样，就是贪心不死呀，贪心不死呀，贪心不死，不能一门深入，不能一门深入。哎，其实这个在这个我们以前常用的一个比喻啊，就是常用的一个比喻，它就说是你这个要把这个墙上的这个钉子抠出来啊，你就拿一个东西把这个墙上的钉子打松了，这个墙上的钉子自然就出来了。但是呢，打松了这个墙，把这个楔子楔进去的时候，钉子出来了，楔子却留下了。哎，这就是说不光要把钉子拔掉，把这个楔也要拔掉，抽钉拔起，就是用这个来说一门深入，就是拿着一个楔子去把所有的钉子砸出来，所有的钉子砸，就是所有的钉子都汇总到所有的这个钉子都汇总到这一个份上，这一个眼上，用这一个楔子打出来，这就说是一门深入，这就说是一门深入。修心病过程中呀，有好多人都是在这地方，就是在这过程中杂修，就是说掺杂了别的修法，掺杂了别的修法，不光是掺杂了别的修法，还拿别的修法的见解以及方法来修心中心，这样的人也很多，这样的人也很多，就是在这地方呀，在这地方就说是还是要检择，还是要分别，你看你需要什么，你如果觉得不需要心中心，完全可以没必要修，你如果觉得心中心对你有用，能对你这个就是这个对你的这个对治妄想执着这方面有用，那你就去干这个事，起码是三四年之内仅仅干这个事儿，只干这一个事儿，别的东西先放一放。如果你觉得这三四年过了之后，这个心中心法对你也没有多大用，那你再去试验别的法，那样也没有浪费多少时间，也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就是不急于一时解脱这个事呀，是生生世世的修法，这个事是生生世世的，不是说是这回一下修一下就能解脱，并不是如此，就是要有长远心，很久心。很久心，那既然有这个长远心、很久心，何必在这时候来开多别的法呢？开多别的法，没必要，没必要。就人家打比方，就是天上挂下好多绳子来呀，你拉住了好多个绳子，但是呢，你总不能爬上去。 你都不能爬上去，因为月道上面那是几个绳子互相牵扯到一块了，你爬不上去，爬不高。但是呢，你拽着一个拽着一个绳子，你却都能爬得更高一点，就这个意思。这就是第七个原因。第八个原因，不明学佛无定法之意，法法各有立场，不可强同，乃不依规矩而自生法见。不依规矩而自生法，就是不一定你非要学这个法或者非要学哪个法。在老人那地方，他也是，我昨天晚上看那个视频，就是老人给人这个教，他就是修，他说他就对这个大悲咒有这个有信心，他就对这个大悲咒修起来特别特别欢喜。然后老人就是，那你就修大悲咒，别的一切都不修，别的一切都不修，就修大悲咒。就是你这个有没有手印啊？你修的大悲咒有没有手印啊？他说没有手印。他说我给你，老人就说给你教一个手印。然后说你一天念几遍大悲咒？他说我早上念七遍，然后七遍。老人说那你七遍太少了，那你念四十九遍，念四十九遍，修四十九遍。就是这个呀，这些都是无定法，都是无定法，不一定哪个人对哪个法，对哪个法的记忆。对哪个法的机，这个地方呢，就说是有两点，一点就是说是学人，从学人的角度，学人你要自己知道，你要自己知道那个，你自己适合于哪种法，你是这个法不适合，它是再高的法，那它对你有什么用啊？就是没必要顺这种人情，你认为就觉得接触了这个听起来很高很高的法，但是自己又不修一下，觉得抹不开这个人情面子，去修法的时候这些应该一一抛过，它不适合你，你就不去修它，就不适合你就不去修它。这是从学人的角度，另一个就是从这个。从这个老师的角度，老师的角度也是替人抉择，就这个地方就是老师很难当，就是要给人抉择出来，就是他有些人确实就是适合于别的法，但是这个地方呢很难，就是一是从学人的角度，二是从师资的角度出发，就是这两个地方啊，都说是无定法，都没有定法，就是法法各有立场，每个法都有每个法的立场，都有每个法的立场，不可强同。乃不依规矩而自生法见，更何况不依规矩而自生法见，就是不依于这个修法的仪轨。我们其实就是密宗才说仪轨，密宗才说仪轨。你如果是净土宗呀或者其他，应该是说仪轨的这个很少，就仪轨就是一个修法。一个仪轨就是一个修法，就这个仪轨它规定了你在这个修这个法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先要干什么，后要干什么，最后要干什么，前面要祈祷，后面要中间是修法，到后面是回向，回向是怎么回向，祈祷是怎么祈祷，它都有各定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就是不同的法都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修法都有这个不同的规矩。但是呢，这地方切勿自生法见，就是在这地方不要参加自己的见解，就是本来是愿此人速开智慧求佛，结果后面自己又加了一句愿什么这个身体健康呀、事业顺利呀、家庭美满啊，有这些乌七八糟的来了，这就是自生法见，就是你这些东西完全没必要，这还算不到法见上去吧，算不到法见上去吧。就说是别不依规矩，不依规矩，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这个规矩呢，是历代祖师总结出来的，不是说是他莫名其妙创造，胡乱制定一通，是他自己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法，就是说这个传承，说这个传承，这个传承就是这样，这个传承就是这样。如果是我们是学这个，我们是学汉传佛教，有时候这种可能不多。你就是藏传佛教里面对同一个这个。这个比如说破瓦法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往生的这个法也好，我就是对于同一个法它有不同的传承，它有不同的仪轨，这个不同的仪轨呢就证明你是在这个传承而不是在那个传承，这就代表了自己的法脉，代表了自己的法脉，就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是在这个法脉底下，你不能说是用这个法脉的法再强加上别的仪轨，这种是不可行的，就是这种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第八个。第八个原因。 就这喜分别他人之意境啊，自成妄，就是老爱分别他人的他人境。比如说是一师兄弟坐在一起，就是这个人爆炸了，那个人化空了，就是这个，或者这个人现神通了，这个人有天眼了，有他心通了，都是这些事情，就是这些。不要说这些是意境啊，不要说这些不是意境，就算他是个什么意境，那也没什么可讨论的，也没什么可讨论的。就是这个地方呀，在这地方分别他人的意境，一就是让自己有一种不足，自己没有得到这样的意境，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差一点，或者这个法是不是对自己不契入，有这样的心。另一个呢，就是别人的意境容易拿来当做自己的意境，容易拿来当做自己的，自己没有把别人的当做自己的，这也成一妄。所以就在这地方，就是起分别他人意境而自成妄，就分别他人的这个意境，认为这个境界是高，那个境界是低，这都是妄想，就是说这是自己障碍自己。如曰：某也开悟，某也成魔，不知称人开悟者，不斥自称开悟，以非开悟人不能断他人之悟与否也，论人魔者亦然，故曰妄。就是说这个人开悟了，那个人没开悟，那个人着魔了，就是这些啊，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在这分别别人是开悟了，别人是着魔了，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呀？那你是开悟了的人还是着魔了的人呀？你如果是没开悟的人，你怎么知道别人是开悟了的？你怎么知道是别人开悟的？就说是，这就是即不斥，不斥就是自称呀，不斥自称，我就是，这不就是相当于是自称自己是开悟的人了吗？真正开悟的人哪有说自己是开悟的？没有人说自己开悟的，没有说自己，他说开什么悟呀？哪有悟可开呀？就是是，或者是啥时候闭上过呀？就是没有人在这自称开悟，在柴宗公案里面就有一个人。这就是五灯会员里面只有一个人，他说自己开悟了，就是他那个是这个他那个是苦修，怎么有一天他突然间明白了，他就在这个柴堂里面大叫：“我悟也，我大悟也，我大悟也！”哎，这个师傅一听这个话说。你怎么无缘无故要说这样的话，把你那个所悟的事你说出来，你如果说不出来，我就今天把你打死。就是柴堂里面是不能这么说话的。然后人家就说是，哎，原来师姑都是女人做的。这个师姑呀，师姑就本来是女人，她这后就说原来师姑都是女人做的，她以前不都是女人，本来就是女人吗？还有一说一回师姑是女人做的，就是这是她说是说唯一一个说自己开悟了的，唯一一个说自己开悟了的，就是就是我们都后面的哪有说是开悟的，没有人说自己说开悟，没有人说自己开悟，一说自己开悟的这种人呀，就是你听他说话就行了，你不完全不用理会他，完全不用理会他，就是。群里面也有好的，群里面有我们有一个这个，也我们的那个群里面有一个这个天津的田园师兄啊，他就老拿这个说事，我说他名字了，就说是有人啊专门拿这个说事，一个就说是蒙骗别人，蒙蔽别人，就是认为自己开悟了，把这个事当做一个由头骗取别人，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这样也容易误入别人，把别人引到不对的地方去。这就是说是没有人这么说话。以非开悟人不能断他人之悟也不，你只有自己开悟了才能知道别人悟不悟啊。即使你自己开悟了也不一定能知道别人悟不悟，为什么呀？那个经典里面不是说一地还不知道二地的境界呢？难道一地没开悟吗？难道初地菩萨没开悟吗？初地菩萨也开悟了，或者是他也是正果了，正到初地的果位了，但是呢他都不知道二地的境界，所以说怎么能妄论他人的意境啊？没必要妄论他人的意境。所以论人琢磨也是这样，你只有自己琢磨了，你才能知道别人琢磨。你自己都没琢磨，你哪知道琢磨是怎么一回事呀？你不知道。所以说是妄论别人，分别他人的意境，通通都是妄想。这就是第九个弊病。识者难遇善知识，或疑而为目，遇而不识。就很难遇到善知识呀， 很难遇到善知识，有些事根本遇不到，根本遇不到，遇不到也有好多原因，一个是自己发心不求，不是发心求解脱，既不是发心求解脱，哪会遇到善知识呀？除非遇到观世音菩萨那样大慈大悲的人，你不发心求解脱，他都有一直跟着你，他都有一直跟着你，他跟着你，直到你发心求解脱的时候，他才现出善知识的相来。就是你就是难遇善知识，一个原因就是自己不发心，不发心求解脱当然遇不到。另一个呢，这不就说了吗？紧接着就是或以耳为目，以别人的一个话语来评断，以别人的这种言语来判断评断，忘了自己，就是没有自己的见解，遇而不识。这时候就是遇而不识，你即使遇到了也不识的，就是有些人他没有地位，他也不是这个，他也没有什么这个名气，但是呢，他并不一定没有正量，并不一定没有正量。大家都喜欢这个有名气的，都喜欢这个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些，认为这些有名气的应该是有正量，那不尽然，这就是以耳为目，所以说啊，这个也是一个因缘的事儿，就是有些人他就有法缘，他就有这样殊胜的法缘，他看起来轰轰烈烈，这是一个事儿，有些呢未必是如此，有些是未必。我们那个老人在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就举到的，有一个当时有一个秀才他要去山上拜见一个老和尚，他要去，可能是山上有他一个朋友还是什么，他要去拜见一个老和尚，他就在这个是竹林里面走呀，走的时候这个竹林里面下着细细的小雨，他看到一个貌古神清的人在那地方石头上坐着，就觉得这个人应该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就是他可能是老早之前的一个，当时他也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善知识，有一个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上去问人家说你是不是那个马大师底下的谁谁谁谁谁谁，就是那个呀，是没有名气，但是呢有这么一个人，很透彻的一个人，就是当时正量也很高，就是你是不是那个谁谁谁啊，然后这个禅师呢就什么话也没有说，手一直说你看你后面吧，这个秀才啊把这个头一转过去，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发现这已经没有人了，就说是只哎对对对，西山亮做主，这个好像是马大师底下的西山亮做主，他就是已经隔了几百年了被那个秀才碰到了。这时候他回过头来一看，这个因为刚下过雨啊，这个石头上还有坐过人的这个痕迹，就是坐人的那地方他是下不到雨的，就是像这种呀，并不说是他不出世弘法，不是说是他小乘自了，而是说他没有法缘，当然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相位呀，没有那些轰轰烈烈，不妨碍人家正量很高，真的很透彻，都不妨碍。就是不从相上来求这些东西，不从相上来看这些，就是这就说是一个法缘的事，就是法缘和正量不一定是同一回事。就好比我们常说的这个岩头禅师和这个雪峰禅师，雪峰还是在岩头底下悟道的呀，他就说鳌山悟道，师兄呀，今日才是鳌山成道呀，他是在这个岩头的那个话语下，他才真正的彻了的，就是哎呀，师兄呀，我以前都不知道，我今天才是这个鳌山成道，今天才是所谓的成道吧，就是他是算是岩头启发他的，但是呢，岩头的作略要比他透彻，雪峰就说是。但是呢法缘很殊胜，他底下出来这个踏床会啊，所谓的这个1500人的善知识，1500人的大善知识，就是他的那个寺庙里面啊，常住就有一千多人，动不动就是踏床会，就是古代的那个柴床呀，就是古代是并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床的，就是都是这种榻榻米式的，这种就是所谓的禅床拼在一起，哎，大家坐的人坐的太多了，把这个禅床把这个榻榻米都压塌了，就说是这就是所谓的踏床会。更多的时候呢，一晚上开市，或者一晚上打坐，就有30多个或者几十个来开悟道， 悟道，就说是雪峰的这个法缘是很殊胜，很殊胜。但是呢，也有好多地方，就说是雪峰确实不如岩头的地方，确实不如岩头的地方。我们说的那个德山托钵呀，德山托钵那个岩头就说是大笑德山未会莫后句，他们两个都不会莫后句。还有像那个雪峰的那个弟子呀，雪峰的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叫这个叫玄沙师辈吧，好像叫玄沙师辈还是什么。就是罗汉贵称的那个师傅，就是玄沙师辈。然后这个他当时两个师徒两个人就在这说法呀，就是两个人在烤火，就说到问这个火炉有多大，火炉有多大，就是一切的这个都不利于佛性呀，一切的外事外物都不利于佛性，就是佛性无量无边，佛性无量无边，无大无大无外，小而无内。这个火炉这时候扩多少呀？哎，这个玄沙就说是呀，哎，这个雪峰就说是呀，火炉扩多少呀？火炉就和这个镜子一样扩，和镜子一样扩，就是火炉就和佛性一样。火炉就和佛性一样。这时候玄沙师辈他的那个弟子呀，就是哎呀，老和尚脚跟不点地呀，脚跟不点地。为什么脚跟不点地啊？就你这地方呀，还留了一个佛性的尾巴在，你在这地方还留有一个，还有一个佛性在，还有一个佛性在，就是是这地方被这个徒弟抓着把柄了，就是好多地方其实都是这样，就是用这个来比喻，就说是他们未必和这个正量相当，就是有正量也未必有法缘，有法缘也不一定就是正量有多高，这不应该从这些角度来看，不应该从这些外相上来看，就是这样才能不一而为目，才能不会错过善知识。那个分该禅师呀，分该禅师就是当时和这个寒山师德他们一块同时期的，就是说这个分该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嘛，阿弥陀佛的化身。他说是，他就是说，你们两个有陪我一块上五台山的没？你要是有人陪我上一块五台山，就是我同学。如果没有人陪我上五台山，那你们俩都不是我同学。哎，这个其中有一个这个师德禅师这个就说是，哎呀，我也不说不陪你去吧。我就说你要去干什么呢？你要去五台山干什么呢？哎，他这个分开禅师说，我要去五台山礼拜这个文殊菩萨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然后就说我要去五台山礼拜文殊菩萨了。哎，这时候这个师德禅师，他还有这个分开还没说，师德不是这个不是他的同学呢。师德先说了，哎，你要这么说话，你要这种作略，那你不是我同学，就两个人不是同一频道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然后这时候呢，分开禅师就跑去这个五台山了，跑去五台山，在路上碰到一个脏邋里邋遢的老头，随便碰了个老头，他就说，哎呀，莫不是文殊菩萨吗？是不是文殊菩萨呀？这个老头就说是七二文殊呀，哪会有第二个文殊呀？哪有？你看从这个地方上，就是从这个随便碰到个老头一问，都是这种作略，哪有前呼后拥？哪有说是那么法缘殊胜的表现？没有那么法缘殊胜的表现，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但他是文殊菩萨，必定无疑。就是从这个地方就说的意思，就是不要以耳为目，就是老是从别人的口中来了解别人，或者是老是通过那些外相来了解别人。看这个地方门庭若市，或者说是看这个地方人多，就围着去。那个黄伯辰说，你们这个参禅啊，你们这个去行脚呀，不要说是看这个地方有三五百人就跟着去凑热闹，不要看那个地方有七八百人就跟着凑热闹。你们要是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枉为参禅人，枉为行脚僧。就是黄伯辰是骂这些这个行脚的人呀，骂这些行脚的人。这都是历来的弊病，就是历来修行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毛病。这就是第十个，就是难遇善知识。一个就是自己不知道，以耳为目，这是一种。另一种就是自己不发心求解脱，当然遇不到善知识。 十一者先入为主，于法不知圆通变化，故自该列小，不敢承担，不敢承担。就是先有自己的见解，先固定成见了，就说是有这样的见解，有这样的见解了。于法不知圆通变化，就是这个法呀，这个法修白了，如果真没有，真没有起到作用，应该及时换，及时就是看有没有别的。你如果真和这个法不相应啊，自然而然能知道，自然而然能知道，就是你修到一半啊，你肯定能知道，你能知道，就是你这时候啊，没有人情可讲，你觉得不适应，你或者说是与你不对机，你立马应该找你和你对机的法，和你找这个和自己对机的法，这时候没有这个所谓的人情世故可言，不能说是因为在这个师父底下受了这个法，再去到别的地方去修别的法，那就算是拜师呀或者什么，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就是起码我们在这地方没有这种说法，就是你看你需要什么，我们没有要给你兜售什么，看你需要什么。所以就说是语法不止圆通变化，不止圆通变化就是顺了这个人情世故，顺了这个人情世故，不自该列小，不该承当，不该承当，就老觉得自己的根气是小，自己的根气漏裂，不开这个明心见性隐士啊，或者是开悟见性了生死这一个事啊，和我们自己好像没有多大关系，这都是别人的事，这都是大菩萨的事，和我们自己有什么相干呢？和我们没有这样的根气，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就不能奢求这种开悟的事儿，就是这就是自该列小，自该列小。不该承担呀，就是说与这个佛性的这个地方，一个就是不该承担一切众生皆具出来之后德相，不该承担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那个二祖当时说这个信的时候，说西方宗，说净土宗的时候，说是以信为主，以信为主，就是这是信门，他是说信，那信什么呢？就说到这个信的问题，就是信的问题的时候，就说了好多，其中就是不该信，一切众生皆具出来智慧德相，不该信，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成佛的这个可能性呀、啊。都有这个本来都有这个清净佛性啊，不能承认这个，不该承担。二是不该承担什么呀？不该承担自己当下就是这个当下，当下就能契入这个清净本心，不该承担这个，不该承担这个，就是这样，都是自该列小，都是自该列小，只能将自己的这个列小心啊，就说是依附于这个一个名号或者一个阿弥陀佛的修法，依附于这个，这就是不肯承担，不肯承担。如果还是这样自该列小的心，哪怕就是往生也是往生凡圣同居，为什么呀？自己凡圣心未泯啊，凡圣心未泯，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是凡夫，别人是圣贤，虽然依靠着这个念佛或者执持名号的这种法门去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即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为什么是凡圣同居土？因为凡圣之见还没有泯掉呀、啊、你还有这个凡圣的见解，有凡圣的见解，有凡圣的心，那当然会改的凡圣的果报，你就在这个凡圣同居土里面，就在这个凡圣同居土里面。就这地方就说是自该列小，不该承当，不该承当。这是第十一个，这是第十一个弊端。十二者误认无名为始，烦恼难除，菩提为佛独有，我辈有此生无分。就是认为无名实有，认为无名实有，一个认为无名实有，另一个就认为生死烦恼这些通通都是实有，通通都是实有，无名为实，这一切当然也是实有的了。我们所受的种种的果报，以及将受的这些果报，都认为都是实有的，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就是烦恼也除不掉，烦恼也除不掉，就是把这些通通都认为实有了，通通都认为实有了。哎，这种见解，不要说是我们刚开始修行的人，就说是小乘圣人也是这样的见解，小乘圣人也是见解，小乘圣人就是认这些法为实有呀，认苦集灭道，认这为实有，认为一切这个所做的这些种种事都是苦的，都是苦的，凡所有接触的这些事事物物都是苦的，所以他要灰心灭智。 所以他要急速的这个正涅槃，处理正涅槃，就是认为把这些认为实有，把这些认为实有，就把苦认为实有，不光把苦认为实有啊，把这个所谓的所认为造苦的因也认为是实有，造苦的因由什么来啊？就由自己所做的种种业，那自己所做的种种业由什么来啊？由心来，由心来。所以他极度的灰心灭志，让自己不起心动念，不再造这些业了，不再造这些业了，当然也不敢受到这个果报了。这就是他把这个苦集都认为实有，都认为实有，所以他急速的远离。不光把这个认为实有，他还把这个修道的方法也认为实有。只有依于这个方法，只有依于这个方法，只有依于这种方法才能正入寂静涅槃，这也就是说是有余涅槃。这个也知道呀，这个也是把这个所谓的道，把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苦集灭道的道，就是这个方法认为是实有，因为这样实有的方法证得实有的涅槃，证得实有的涅槃。这时候呀，其实他还是就说是这时候就说是佛为什么承许他在那个世外夫人狮子吼经里面，世外夫人狮子吼经里面就明确说了，这个就是佛为什么来承许或者是许可这些这个小乘圣人他们能够证得涅槃，就是安慰他们，他们走到一半走不动了，哎，说是前面有一个好地方，这是法华经说的，前面有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极度好，就是没有任何烦恼，你们应该再往前走走，到这个地方呢你们可以休息，这就是所谓的化成，把这个涅槃的这个涅槃城呀，当做一个化成，这就是佛化现出来的一个地方，让他们在这地方待着，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这个轮回里面摸爬滚打了呀，他们只愿意住在这个清净的境地，只愿意住在这个清净的境地。那么这就是有余涅槃，有余涅槃为什么叫有余啊？就是还留有余地，烦恼还留有余地，烦恼为什么还留有余地啊？就是他用极高的禅定把这个烦恼的种子、烦恼的这个业力都压服掉了，但是呢，他是福而未断。福尔瑞的就是仅仅把它压服住了，但是没有彻底的带掉。在圣脉夫人的这个狮子吼经里面就说了，这个所谓的凡所作以拜，凡行以利，不受后有，小乘圣人都没做到，只有唯佛一人做到了这个所作以拜，凡行以利，不受后有，只有佛一个人才能做到，就是小乘圣人在这地方没办法做到。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这个不受后有啊？就是他在到这地方呀，虽然服了，但是没有带掉，等啥时候因缘成熟了，因缘成熟了，他在这地方又起烦恼了，哎，听到这个天上的天乐了，哎，一听这个天乐这么高兴，哎，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样的习气啊，没办法，这时候才需要回向向大，把这些习气也除掉，就是在这地方再来断尽。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呀，就是他们都没有把这个烦恼除尽，只有佛一个人在这地方断尽烦恼，证得无余涅槃。所以小乘圣人证的就是有余涅槃，还把这个烦恼留有一点余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不光是说我们刚开始修行的人，就是连他们都认为是这个，连他们都认为这个四大五蕴这些都是实有，要不然怎么会急速的那么灰心灭志呢？就是因为太苦了呀，就是因为太苦。二祖在那个地方呀，还打了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坑啊，打了一个比喻就是个坑呀，就是凡夫呀，凡夫是不知道善恶的，凡夫是不知道善恶的见解，就是一味的造业，就是在这坑里面呀。在这个大坑里面啊，互相厮杀，互相争夺，这是凡夫的见解。这个外道的见解呢，知道有善恶了，但是呢，就在坑里面坐着，他也不作恶，但是呢，他就是在坑里面坐着，也不出坑。一个是他不知道怎么出。这个小乘圣人呢，小乘圣人他知道善恶了，他也能离开这个坑了，但是呢，他只能在坑边上，他从这个坑里面跳出来了，但是呢，他牢牢地守着这个坑，不敢离开这个坑，就是他牢牢地守着那个清净的境地，他不敢离开败部，这无异于守着这个烦恼坑了，无异于守着这个生死之坑了，就是守着这个了，所以他们牢牢地这个坑旁边坐着，一动都不动，这就是小乘的见解。这个菩萨乘呢，菩萨他不光是可以这个从坑里面出来，他还知道呀，坑里面有一大批人，一大批众生，他要在这坑里面呀，出出进进来救度众生。 对，他要在这个坑里面来救度众生呀，所以他再从这个坑里面跳出去之后，他再要跳回到这个坑里面，解脱，让这把带领一切众生从这个坑里面跳出来，这就是菩萨的境界，菩萨的境界，他有能力，他有力量，他有力量跳出去，他也有力量带别人跳出去，这就是菩萨的境界。但是佛在这地方的境界，就跟菩萨在这地方境界又有两样，又有两样的差别，就有一点一点。佛在这地方虽然在坑里面出出入入来来回回，但是呢从来没有坑的概念，从来没有坑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说如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啊，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就是一模一样，就是他在这个坑里面啊，把一切众生都灭度了，但是从来没灭度一样，他就从来没觉得不度众生是一回事，他就从来没觉得有众生可度，从来没觉得要度一个众生，这些通通都没有。但是呢这时候实际已经度过了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这就是佛和菩萨一点一点的差别。用二祖的用这个坑的这个比喻解释的很形象，就是菩萨在这地方他知道有坑，知道有坑里面有众生，他要跳到坑里面，他再跳到坑外面去解救众生。但是佛在这地方他就怎么在坑里面悄悄来来回回，他都从来不觉得有坑，从来不觉得有坑，这就是一点点差别。所以说在这地方呀，不光是小乘认为无以为始，我们刚开始也是认为无名为始，不光这个呀，连菩提啊也认为只有是唯佛独有，我为此生无分，就是只有这个诸佛或者是圣者在这地方才能证得菩提，我们在这地方没有希望，这就是自该列小，自该列小，这就是第十二个原因，第十二个。哎，时间到了，齐老师，这个后面有一个问题。
哦，是两个问题。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修行中心法之余可以诵金刚经吗？哦，先别说修行法之余，诵金刚经咋叫诵啊？要是按金刚经的说法，应该是受持读诵啊，受持读诵，受持读诵此经，金刚经没有这个。你要不知道《金刚经》的经义怎么受持啊？就念，不管意思，就只管念，是这样叫诵。我不知道你说这个诵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就不是《金刚经》了。修诵就是任何经，你只光读，不知道意思，也不可取啊。应该依意不依语啊，那不是语言吗？不依语言，依照意思吗？再一个，修心中心法之余加上，这第一个问题。修心中心法之余没有规定一定要诵金刚经，没有规定你一定要诵金刚经，也没有明确的反对不允许诵金刚经，这两种都没有。这第一个问题算过了啊。第二个问题，因修往事嗔恨心起，怎么关照？断掉你的心，不随他跑，这不就是关照？关照是减法，截断它，随妄念转，好吧？这个怎么关照？我都是，哎，算说完了吧？听到没有啊？听到你反馈。他的意思是读经啊，他的意思应该是读经，不是读经啊，不是受持读诵啊。你说读就是读诵啊，受持读诵此经啊，金刚经里讲的。你要不知道金刚经的意思，怎么受持啊？听到了，受持读诵啊，好吧好吧。这是说的诵金刚经不存在修行心法之余的问题，这个啊，如果修行法之余搁上，就刚才就这么说的是，没有规定必须诵金刚经，也没有反对你诵金刚经，就是没这样的规定。阿弥陀佛，或者有的说是什么呢？有的说是有开祖师有开示，是不读打坐就是不读书，那是打坐，把打坐时间给占了呀，是那个。那有这也就是说，你读经嘛，读经没时间打坐了，那当然要打坐的，那当然是说的那个。阿弥陀佛。
李琴师兄呀，李琴。
哎，这个刘师兄是讲完了哈。
对对对对对，讲完了，讲到十二个这个问题这，今天是主要是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好的好的，啊，辛苦刘师兄了。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没有？啊，我们今后周三都是这种方式。那刚才这个成都师兄应该是还没有灌顶的，刚才问这个关照问题的，这个四川的这个师兄。啊，也谢谢师父的参与。那这儿就到这儿了。
这个啥，这个有个什么问题，我说说啊。现在是就这个是谁给我打电话了？就是这儿主讲的，我到这旁听用不用我的名字？有的时候用我的名字啊，可能对主讲的人会造成干扰。实际上，我哪一次你这儿我都来听，我不是用的我的名字啊，那可不会造成干扰。是主讲的人，他告诉我来就可以，你不能强制人家，你请另一个人主讲，你强制他，我必须来，这就不很好，对他造成，这就是主动的造成干扰，是不好。就是说必须来，那这就是给他造成。要假如是讲的人，他说我就来旁听用我的名字，那我就用我的名字来呗，就这样啊。这是主讲的人给我打电话了，我知道我就这样来了。如果不是的事我就不会来。实际上也来，不是用我的名字，我就在这旁听的，用别的名字来旁听，不会造成干扰那样。好吧，没有了，要么结束吧，时间到了。
好的好的，没事的，大家都是。对，都是主讲的，他自己那自己愿意的。好，那好，那就到这儿吧。啊，下周三再见，我们大家，嗯，还是学习，往后学，下周三。好嘞，下课，辛苦了啊、嗯。对，霍师兄，你可以再找重庆的离你家近的灌顶。如果想找齐老师灌顶的话，也可以到北京来啊，就是随你的方便。